OK，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回到我们的微软虚拟学院在线直播的活动。那么每个月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会给大家去介绍这个 Microsoft Azure 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技术专题。那么上次由我跟世军给大家介绍这个 Mobile Surface。那么世军，要不要跟你在线这个粉丝再先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我是刘世军。目前在微软中国做 Azure 的技术推广工作。其实除了我们这个 MVA 的在线课堂呢，还有很多线下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通过访问 MVA 的网址或者是微信去关注这些活动，学习更多 Azure 相关的一些技术。转回启霄。
上次呢，我跟那个世军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Mobile Surface。那么通过微软这个 Azure Mobile Surface 呢，大家可以非常快速的去创建这个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这些应用，不管你是面向你的 iOS 设备，还是 Android 设备，还是我们 Windows 的设备。那么通过 Mobile Surface 呢，可以快速的帮助大家去存储这个后端的数据，去搭建你的后端业务逻辑。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 Mobile Surface 跟我们这个Notification Hub 的集成呢，能够帮助大家去快速的去使用这个来自不同的推送平台服务器所带来的推送的功能。那么，这是我们关于 Mobile Service 的一个介绍。
那其实，通过 Mobile Service 构建这个移动应用，那很多的用户用这个移动应用，其实实际上是在，比如说用一些视频的应用，做一些视频的点播或者在线直播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在地铁站等地铁或者公交站等公交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打开一个爱奇艺的客户端去看一些最近的
对，
新
没
闻
错。
或是电影。
那很多很多的大片，可能我们就已经不是在电影里面看了，我们会在
对。
我们这自己的 tablet 或者在我们的手机上去看这些电影。
对，所以说 media service 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服务，对于你打造一个端到端的一个 media service 解决方案来说，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我和齐霄两个人来做一个 media service 的一个小课堂。
所以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整个的这个 agenda。首先第一步呢，会我给大家去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media service 的一些现状和我们的挑战。那么你要去打造一个 media service，面向这些海量的设备、海量的数据、海量的用户的时候，你的这个成本和挑战在什么地方？那么然后呢，会有世军给大家去详细的介绍，包括这个 media service 的总体的架构。那么到底 media service 里面包含哪些功能？那么其实对于一个 media service 来说呢，其实这个视频点播 VOD 和这个 live streaming 其实是最重要的两个功能。就像我们今天做这个 MV 的这个在线直播，其实背后就是通过我们的 media service，通过我们的 Azure media service 来给大家做这个直播活动。那么我们会着重在这两个部分呢，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要去搭建一个 media service 的时候，我们当前的一个市场的情况，我们的前景是怎么样，包括我们的一些挑战在什么地方。首先，其实那个在现在为止，我们经过一些统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的互联网的这个流量里面，其实这个视频的业务，不管是在线的还是离线的，不管是实时在线点播的，还是这种VOD 的方式，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traffic 已经占了将近6成的这个互联网的应用。从这个数字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视频应用是当下这个互联网应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尤其随着这个移动终端这个爆发式的增长，我们里面大家可能每个人手里面可能都不止一个移动设备，我们可能同时会有2个甚至更多的这种手机这种智能终端。那么我们随时随地，就像刚才世军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要去看一些视频，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看一些小的一些视频。那么同时，我们通过这个本身这个设备所带来的功能，我们可以去每个人都在创造视频，然后将这视频分享给别人。那么从这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这个本身这个视频应用的这个市场份额和市场前景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那么其实更重要一点，就是说当我们的视频在线之后，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防止这种所谓的盗版，那么我们辛辛苦苦去打造出来的这些视频应用的这些内容不会被第三方所那个所那个窃取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需要去关心。那么其实要去面向这些所谓的海量的设备或者是海量的用户，那么要去打造一个，不管你的用户都他是一个使用什么样的设备，他可能使用是 iOS 的设备，有可能使用这个 Android 的设备，也有可能是一个传统的 PC。那么他们使用的这些不同终端，他们支持这个视频的格式或者协议都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说，这个终端用户他的这个网络条件也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千奇百怪的网络条件，我们可能通过 WiFi，也可能通过这传统的 cable。那么有可能我的网络条件非常好，我可以去非常快速去下载一些高清的视频。那么对有些网络环境不是那么好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做一种所谓的自适应，能够去适应用户的当前请求来做一个视频的这个播放。那么其实要打造这样的一个应用，其实背后的成本和这个投入是巨大的。尤其比如说，我们要去存储这个设备，存储这些 storage。那么如何去当这些 storage online 之后，我们是管理这些视频文件，包括我们去将这个不同的格式视频文件进行一个动态或者是静态的一个转解码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其实背后有个巨大的一个成本在后面。 但是另外更重要就是说，我们投入了这么多的成本，怎么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视频应用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变现，能不能将这个在一个视频里面去插入各种各样的广播各种各样的广告，能够帮助我们的开发人员能够带来这个所谓的这个经济上的收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去投入这个继续做这个视频应用一个最重关心的一个点。还有就是刚才我已经提到过的所谓这种版权的保护，包括安全性上的考虑，那么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我们要去打造一个下一代的这个所谓的一个优酷的应用，或者下一代这个爱奇艺，甚至说下一代这个 YouTube， 那么都是我们需要去关心和去考虑的地方。那么 Azure 的 Media Service 其实是针对这些每一个挑战或者每一个技术点上面，给大家提供这个所谓的 end to end 的一个 solution， 能够帮助大家去打造下一代的这个海量面向海量设备、面向海量用户的这个 Media Service。
那刚才启霄你说 media 现在这么严重的现状，然后又提到说 media service 能够帮助 developer 去打造这样一个非常完美的客户端，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Azure 的 media service 服务。那首先这张 PPT slide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media service 的整个架构。其实 media service 它是 Azure 的一项 PaaS 层的服务，它的底层其实是通过 storage 另外一项 PaaS 层的服务去做一些媒体文件的存储，同时呢它还利用了 Azure PaaS 层的服务去做编码或一些加密的工作，同时进行一些包括负载的均衡，包括冗余备份，包括灾备的这样一些工作。
所以它底层其实也是基于我们的 Windows Azure 的统一的一个架构。
对对 对。那 Media Service 本身它提供哪些服务呢？刚才其实你说到那些挑战，包括怎么样做视频版权的保护，怎么样去 handle 这些大访问量的一些视频。那么我们这边就提供包括从视频的整个的视频管理的流程，包括视频的上载、编码、打包，到通过 streaming endpoint 去输出这些视频流，还有包括一些加密，甚至在线直播的整所有的这些 feature。那这些功能实际上是通过 REST API 的方式暴露出给一些 developer 或一些 partner， 他们可以利用这些 REST API 去打造他们自己所希望的一些 end to end 的一些media service 的 solution。那除此之外呢？Azure 的 CDN 或者是 Partner CDN 也可以与这个 Media Service
结合，就通过 CDN 我可以将我这个内容可以
对
通过这个内容分发网络，能够让我的用户离我最近的用户最近的这个节点能去访问我这个 Media Service。
对那接触到这些 Media File 的客户端，包括 Windows， 包括 iOS、 XboxHTML5 这些所有的你所能想到的所有的客户端都可以通过Media Service 它所打包的不同的媒体文件去输出到他们的设备上。
Okay.
那这一张 slide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Media Service 它不只是微软提供一些包括编码和加密的一些功能，它同时可以我们通过 Marketplace 又是微软的商店去购买一些第三方的一些技术去完成用户所需要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看到在上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用 Aspera 这种软件去做 UDP 的一个媒体文件的上传，
它上传速度更加快一点。
对。那比如说编码的时候，我们对音频文件编码也可以用杜比的这种编码的一些软件去做整个编码，包括在做 DRM 加密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 EasyDRM 的这种方式。
那换句话说，其实对我的这个开发人员来说的话，我其实我的选择余地更多了，就是我从这个上传到最后这去做播放的时候，除了使用微软我们第一方所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之外，可能有一些在这个媒体行业里面已经有非常长时间的沉淀的这些 solution partner， 他们所提供这些方案，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Azure 平台上面去使用它。
嗯，是的。
然后对于这些 solution partner 来说的话，其实它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Azure 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我们 Windows Azure 或者这个 Store 来将它的 solution 放在这里面，然后让它的用户能够通过我们 Store 来去使用它的提供的 solution。就说对于这个开发人员来说，或者对这个第三方的 partner 来说的话，其实这个 Media Service 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对，
通过这个开放的平台，我们可以去除了使用微软的技术之外，还可以使用第三方的技术。
嗯，是的，
非常的全面的一个生态链了，应该说是。
对。那么刚才说了 Media Service 这样一些比较整体的架构，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说Media Service 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案例。索契冬奥会我想大家一定都很熟悉，那2014年在俄罗斯举办这场冬奥会真的是有非常多人的观看，而且中国队在上面也夺得很多块金牌。其中就比较值得称赞的就是美国对加拿大这场冰球的决赛， 同时并发的在线高清观看者有210万，这是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
Okay. 就是并发的高清在线观看。
对。并发还有高清，所以说通过这个一个数据可以看到 ，media service 真的是Air 所提供的 media service 服务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强大功能的一个
世界级别的一个world class 级别的一个服务。那换句话说，其实我现在如果使用这个 media service 的话，那么后面背后所用到的所有这些基础这 infrastructure 或者是提供这些服务，也是跟这个索契冬奥会背后所提供的服务是有同一套这个平台。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 Media Service 所提供的几项主要的服务。第一项就是视频点播服务，也就是 VOD。那整个 VOD 服务呢，包括上传编码，还有打 package 打包，之后包括一些加密，还有最后的一些交付的整个这样一个流程。
那个视频上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将近花了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都在做一些 slides，那么接下来或许我们可以看一些实际的 demo，通过一些实际 demo 让我们的观众、让我们的听众能够去了解，就是说到底这个 media service 这个 VOD 视频点播服务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我们怎么去使用它。
OK， 好的，
那我们可以切换到这个世钧的这个 laptop 上面去。
OK， 那我们就打开 Air 的 portal。
你需要切一下这个视频的距离。
OK， 那我们就打开 Air 的 portal。OK， 那我要缩小一下。OK，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打开 Air 的 portal。OK， 这个就是 Air 的 portal。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里面，我们可以创建包括网站、阿松的虚机，包括移动服务。那我们上次的那个 MMA 课程就讲的是
mobile
service，
对。
对，那我们也可以创建 Media Service 这项服务，其实是通过左下角的新建，我们在应用服务里面可以看到 Media Service 的创建，点击快速创建，这里面我们可以输入它的Media Service 的名字。
这个名字就好像就我去创建一个 website 或者创建一个 cloud service 的时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唯一的 URL，
对对对，
去访问我的名字。
是的，
okay.
你看我现在输入的是一个非常 common 的名字，那这样就报错，说这个名字已经被人用过了。
Okay.
那我可以选择，也就是主我这个 media service 的存储所在的区域是东亚。那么在东亚呢，有存储账户呢有两个，那我选择这个存储账户。
那这个存储账户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Azure 的 Storage Account， 对吗？
对对对。
Okay.
那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些媒体文件都是存在这个账户里面的。
那如果说这里面我看到就是说你一个 Media Service 是去使用一个 Storage Account，那我一个 Media Service 可以使用多个 Storage Account， 因为可能对于我的有的应用开发商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它可能是媒体文件非常的多，那么可能它需要去那个。去存储多个账户的时候，这个也可以去做到，是吗？
也可以，但其实这个我们无法通过 portal 去直接实现，我们需要通过一些 SDK 去完成多个存储账户的关联。
OK， 就通过编程的方式，我能够去访问到多个 storage account。
是的， okay. 那我们现在打开一个已有的 media service， 我们就直接来演示一下整个 VOD 的一个过程，可以看到在内容这个选项里面。
我们就直接来演示一下整个 VOD。
稍等一下，
这内容里面就列了我当前在这个media service 里面哦，好多，
对对对，
就是所有的这些已经被上传过的这些
上传编码加密过的所有文件都在这里面。
Okay. 那你给我们演示一下简单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吗
？OK，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上载，那么可以看到可以通过本地。也可以通过我刚才所关于那个我所有的存储账户里面去获得你想要上传的这个视频文件。啊、对，然后这边是
换句话说，我其实可以先把这个视频文件先放到我的 storage account 的 blog 里面，
可以，
然后在这地方去再放到我这个 media service 里面，或者说我直接到本地去做一个上传。
对，可以。这边然后在选择文件之后，这边可以输入它的名称，也就是这个是就是我们在上传这个文件之后，这个文件在 portal 里面所显示的名称。
Okay. 那
么，那
我留意到，你这边有行字就说它这个文件是以不加密的方式，
对对对，
放在我这个存储账户，这什么意思？
就其实就是我们将这个明文的这个 media file 直接上传到 storage 里面，用一个明文的方式去存储。
OK， 那我可以加密吗？
可以加密。我们那但是这个需要通过 SDK 去我们完成加密的过程，
okay.
然后在本地加密，然后上传到 portal 时。
OK， 了解。
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一个，刚才通过刚才那个过程可以上传，比如说这个是我们一个上传好的 MP4 文件，那我们现在本地播放一下它的效果。好，那我先播放一个，对对对，是一个片头。
那现在你上传之后，就是我下一步就我如果猜没猜错的话，就是要进行这个编码的工作。
对，是的，是的。那编码就可以通过点击下面这个编码的这个选项。那可以通过这个在预设里面就是 preset，
好长的列表。
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种编码方式。那像对于 VC1 这种编码方式，我们可以通过 SDK 去实现。那我刚才选择了一个在 PC 和 Mac 上通过 Flash 和 Silverlight 播放的这样一种方式。
Okay.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我已经编码好的文件。
OK。
嗯。
那我们可以先在本地先看一次这个文件，就是你编码之后效果是怎么样的。
好的，那我需要首先发布到一个、
okay.
一个 streaming endpoint 上、
oh,
也就是一个、
okay.
一个媒体服务器上，
就对于外的访问的，
对，这样我们
对外访问入口，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URL 去访问到这个视频。
OK，
那我们首先要点发布，非常快。OK，
它正在发布，
对，它正在发布。
那么现在你输出的这个是我可以在这个 PC 端来去访问的一个它的格式是
Smooth Streaming
是我微软自己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 Adaptive 的 Streaming 的一个格式、okay、
对，那我们现在用 Azure 里面内置的一个 Flash 播放器就可以播放这个文件、
哦、这是在 Portal 上面我会直接去测试它了。
对对 对, 对、
okay、
什么情况 okay, OK 我们现在打开了。
我们提到就是说，你现在 PC 其实没有多少人再去看这视频，我们更多是在通过移动终端来去看。比如说，我在我手里面这个
是
这个 iPhone 里面去看这个视频，那我现在能在我这手里面的 iPhone 里面去播放这个视频吗？
可以啊，我们这边有一个选项是在 iOS 设备上播放的这种文件格式，其实就是一个 HLS 的格式。那我这边已经编码好了一个输出，也就是这个文件，
这个可以发给我。
对，那我邮件发给你好了。
邮件先发给我。
新建邮件，取消。OK。
那我现在先收一下我的这个邮件。
好的，其实 Azure 它Media Service 并不支持直接将一个MP4 的文件 package 成HLS 的格式，
okay.
它需要先打包成这种Smooth Streaming 的格式，再从 Smooth Streaming 的
转换
成 HL、
okay.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文件其实也可以，这个是它中间的一个叫 Intermediate 的一个文件，它其实就是一个 Smooth Streaming 的文件，我们也可以将它发布、
okay. 那我现在手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刚才被上传的这个视频文件其实已经在我的 iPhone 手机里面可以播放了。同时其实这个HLS 格式也可以被这个 Android 的设备支持，
对对对，
所以说换句话说，我现在其实也可以，如果拿来一个 Android 的手机，我也是
可以
播放这个视频。
对对对、okay. 是的。
所以说不管什么样的终端我都可以去访问这个 Media Service。
对对对，我们刚
来去播放我的这个视频。
对，我们刚在 Slide 看到里面有很多终端列表，包括 Xbox, Windows, iOS, Android。
但是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嗯、
我上传了一个文件上到这个 Media Service 上面去、
嗯、
但我通过这个，我可能基于我的目标客户的终端的这个个数不一样，我可能需要去生成不同的格式，经过编码之后不同格式的这些文件。换句话说，我可能上传一个，我需要去生成若干个这个 storage 文件、嗯、那这样对我来说的我的这个存储成本肯定就上去了，对吗？
啊、嗯，确实。但是别着急，我们有一个叫做 dynamic packaging 的功能、
哦、
也就是说我们只用生成一份文件，那然后我们在用户去访问这个 URL 的时候，我们可以动态的去打包这个文件，打包成它所需要的 HLS 格式，或者是MPEG Dash 的格式，或者 Smooth Streaming 的格式。那这样我们就只用保存一个文件，我们的存储就会节省很多
成本。因为其实存储是一个视频应用它的成本最高的一个花费。
是的。
那黑那边我们现在回到 slides 里面去简单的 recap 一下，就是刚才世军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一步一步是到底怎么做的。
嗯、OK。
我们回到我们 slice。
OK， 可以看到，这张 slide 介绍一下我们第一步的上传的一个方式。那刚才我们是通过 portal 直接上传，其实我们可以通过 SDK 的调用去通过不同的方式上传我们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本地做好一种，比如说像是 AES 256的加密，然后再以这种加密的文件去上传。我们也可以进行 HTTPS 的安全上传方式，也可以提到刚才有提到这个 Aspera 通过这种第三方的 组件去进行 UDP 的上传，也可以通过 HTTP 的服务直接快速上传到 Azure 的数据中心。
第二步就是我们的编码。
对对对，编码打包或者加密。那实际上看到就是我们在启动 Media Service 的打包编码功能之后呢，实际上这个文件会被加入到一个 queue 中。那么在这个 queue 中呢，当排到它的时候，会通过一个叫做 encoder processor， 也就是编码处理器的这样一个单元，去对这个 media file 进行一个编码的服务。
那这个处理单元是我一个用户会单独有个处理单元，还是我其实是多用户在共享一个处理单元？
其实是这个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有一种叫做共享的，也就是说你跟用户叫其他要跟其他用户共享，也就是你要跟其他用户去一起排队去享用这个 encoder 单元。那么如果我们就是我不想等那么长时间，我们也可以去 reserve 一些单元一个两个，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有一个自己专属的单元去进行我们的这个编码的工作。
换句话说，其实我如果 reserve 了这个若干数量的这个编码单元的话，这个后面这个我如果没有猜错，其实也是在虚机上去跑这些计算。
是的，
那这部分的计算资源就是单独的被我所独享。
对，
那我不会跟其他用户去共享这个编码单元。对我来说，肯定响应速度就更加快了。
是的， okay。 那这个刚才有提到的编码的一些编码后的格式，那我们其实是支持的是编码成 HIO4 和 VC1 这两种格式。那音频的话支持这样几种格式，包括 WMA， 包括杜比的D加的方式。然后之后是
我们除了视频，其实我们还支持音频。
对对对、
oh, okay。
对，然后打包成可以在客户端播放的，比如说像是 traditional 的 streaming 的方式，或者是adaptive streaming 的方式，或者是 progressive streaming 的方式。同时呢，如果这个客户端有需求，我们也可以去对它进行加密，包括 AES 的最简单的 AES 的明文密钥加密，也包括 pre-ready。 那我们这种 pre-ready 呢，其实上是通过 CNC 这种 common encryption 的方式去进行加密的。
那么待会儿我们有更详细的内容去介绍怎么去做内容保护。
是的，对。那同时我们也支持一些第三方的编码，我们可以从商店或去购买这些编码器，也配置成缺省编码器，这样 developer 就可以使用它去做自己的编码的工作。OK， 那在编码打包和加密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是去 deliver 这个内容。那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 streaming endpoint， 它其实就是一个流的。一个流的输出的一个 server， 那么用
这就相当于我的 media server， 这个 media server， OK，
对对。那用户通过这个URL 就可以访问这个streaming endpoint， 那么这个 streaming endpoint 这个 server 就可以将它所需要的视频的内容去传输给用户到他的客户端。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个 media， 通过 media service 搭建了一个视频应用，然后我的里面的内容非常火爆，然后我同在某个时间内我可能一下有大量的用户用来去同时去访问我这个 media 文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怎么去能保证我这个同时在线的用户，比如刚才你看到我们这个首席冬奥会上面这个美国和这个加拿大这个冰球的决赛有那么大量的用户同时在线，那么这个同时在线的话意味着我这个对外提供网络的这个带宽得有一个足够强的带宽，那么怎么样通过这方面是其实这个 streaming endpoint 是怎么样提供支持的呢？
我们一个是可以添加多个 streaming endpoint，
okay。
而且我们可以在一个 streaming endpoint 里面去拓展它的带宽。
这怎么做？怎么做能演示一下吗？
那我们可以直接可以在 portal 里面看到。
我们先回到视频的这个 portal 的这个 portal 这个界面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演示一下刚才所提到的编码保留单元的这个。
哦。
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可以选择是 basic standard 还是 premium 这种编码单元。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是不同的价格不一样，
对对对对，但同时性能也会有很大提升。
OK。
然后这边是保留单元，你可以选择一个，那也可以选择多个。当然，你同时多个 units 的时候，你就可以同时进行多个 queue 的一个排队。
但是我把它拖成零，就变成你的那刚才提到的那个，
对对对，
跟别人去共享这个encode 单元的这个方式。
是的。那刚才你提到这个怎么样去扩展这个带宽，就是通过这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我们这里是有一个 stream endpoint，我们可以通过添加去添加新的 stream endpoint。而且我们在点击之后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缩放功能。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边有显示一个单位是等于200兆 bps 的一个带宽。那我们可以通过增加 stream endpoint 数量去 拓宽这个带宽，
就是我单个的这个一个 streaming endpoint， 或者说我这个单个的一个 media server， 它对外提供的这个独占或者是 dedicated 的这种带宽到底是多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动态的去扩展它。
是的，嗯，哦，太棒了。那我们现在回到 slide。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先总结一下，就是说其实 media service 或者Microsoft media service 它其实是一个基于一个 PaaS 层面的一个服务。那么所谓基于 PaaS 层面的服务，就是说我如果对于我一个开发一个 media 应用的这个程序员或者开发商来说的话，我可能是最关心的就是说能有多快帮我去把这个编码能够把它尽快的把它完成，
嗯，
就基于面向我的客户，面向我的这个终端的用户的设备能够提供这个编码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这个编码完成之后，那么用户上来，我这个用户随着我用户量请求的变化，我怎么能够动态的去调整我这个带宽？
嗯，
其实这个一个是带宽，一个是计算速度，这个其实是这个做 media service 这个开发的这个人员最关心的一个成本点。那么从这个两个点上面，其实media service 或者微软的这个 media service 就通过这种 PaaS 层面方式能够非常方便的去做这种动态的扩展。
是的。
不用关心我后面这个到底这个虚机到底该怎么去搭建，虚机里面到底该装什么东西，然后虚机和虚机之间这个负载均衡该怎么去完成，怎么去配置我虚机里面的这些带宽的这些容量，怎么去搭建我这些私有网络。那么其实这些都背后都被我这个 media service 所封装掉了。
是的。
我主要去通过这些简单的这面向这个PaaS 的服务，面向 RESTful API 的服务，我能够面向 RESTful 提供出来的 API， 能够我去动态的调整这些核心的这些计算能力。
嗯，对。
太棒了。那钱怎么算？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我要去用你的 media service 的话，怎么去算这个价钱呢？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就是根据包括 encoding 的 unit 和 streaming 的那个 unit 去计算费用。那我们刚才可以在 portal 里面看到，包括 standard， 包括 premier 的这种编码的保留单元。那根据你所选择的单元的这个 level 不同呢，我们会有不同的计费方式。
OK，
嗯，
但是另外就是说，其实你 storage 也要花钱，对吗？
对。
啊、哦，那是肯定的。
对，那 streaming 的 endpoint unit 呢，也要根据刚才我们所需要的带宽去计费。那其实它200兆 bps 就是一个单元的一个带宽的数量。
OK，
嗯，
那详细的我们可以看 MS Data 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去关于这个整个的定价的信息。
是的。
OK， 那刚才你是经给我们就通过这个 portal 的方式给我们 demo 了这个所谓视频点播的整个的完整流程的过程，包括从上传到编码到这个生成这个 streaming endpoint，包括最后做 publish 做以外这个发布。那么其实如果对真正在一个开发一个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我可能不太可能这个通过这个人工的方式在 portal 上面一个一个文件去上传。那么其实更加重要的就是说，我怎么能够比如举个例简单的例子，我怎么能够把一个批量的文件能够同时的上传到这个 Azure 上平台上面去？那么通过这种方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去做呢？
那我们来切到 demo， 我们来看一下在 Visual Studio 里面怎么样去创建一个 media service 的应用。
你可能稍微调一下你这个屏幕的这个大小宽度。OK， 就这是通过 API 的方式。
对对对。
你现在在 Visual Studio 用的，如果用
.NET SDK
用的是 C# Sharp 加 .NET。
对。
OK。
OK， 可以吗？还是有点大。
哎，可以了。
想还是有点，
现在可以了，嗯
，OK， 可以了。那我这边是创建了一个 console 的一个 application。那首先就是在 reference 里面，我们提供了这个 media service 的 SDK， 包括比如说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个可以通过NuGet 去安装这些 SDK，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 SDK 里面一些函数去完成上传、编码、加密的这些操作。
哎，我打断一下，我看到你这里面有两个 SDK 是吗？是有两个 assembly。
你说这两个吗？
对对，一个是 client， 一个是 client extension。
对对，
这两个什么区别呢？这两个是扩展是吗？是一个扩展。
对，是扩展。对。
OK， 就是封装了一些更高层的 API 来去使用这个 media service。
那我们可以看在这个程序里面去演示一下怎么样。首先我们需要在先打开一下 portal 吧。我们在这仪表板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管理密钥，这边包括我的这个 media service 的 account 以及 account key。那我们需要获得这个 account name 和 account key 去拷贝到这个程序里面去，然后我们通过创建一个media service 的一个 account， 通过调用这个 name 和 key。
第一步先说吧，那换句话就是我先第一步先是建立这个连接，
对，
跟这个 media service 建立这个通过这个 account 和这个通过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去建立这个 media service 的 connection。
是的，是的。第二步就是我们所说的上传这个文件的操作。
就你刚才点击 upload 做的事情。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具体到里面去看一下它的实现。那么首先是需要在这个 media service 的这个账户里面创建一个 asset。那么在这个 asset 里面呢，我们需要先创建一个 asset file， 也就是说在 storage 里面创建好这个 asset file， 但是我们还没有这个内容，我们一会儿要通过 upload 的方式去在 storage 里面保留出来这个内容。那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保留这个名字。
Okay.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是创建 asset 和 asset file， 然后通过 asset file upload 的这个上载的这样一个函数，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文件从它的路径上载到storage 里面去。
你这有一个 upload progress change 这个事件，就是通过这个事件我可以看到我当前这个
对对对上载的进度，
这 upload 的这个进度到什么地方。
是的
okay,
是的。那么上传之后第二步就是编码。我们这边提供的是编码成 H.264 的一个 adaptive 自适应的比特流的这样一种 MP4 文件。那可以在这边看到是，首先我们调用这个函数去获得我们刚才所上传的这个 asset file， 对。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在编码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 preset， 这 preset 就是你所编码的那个最终的格式，也就是刚才我们在 portal 里面看到是 H.264 是在 iOS 播放的还是在 Mac 上播放的那。
但这里就是个字符串，我怎么知道我这个字符串有没有拼错？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可以查到的，是吗？是在编码上有个完整的页面。
是的，是的，
okay.
是的。然后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job， 在 job 里面呢，需要job 里面需要加入的内容包括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processor， 这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 encoder processor。
OK。
通过这个处理器，我们才能够去做编码的工作。然后包括加入我刚才所说的 preset string。也就是你编码
指定的这个编码的这个格式是什么格式？
对，对对，然后最后这个 task options 点 net，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问在你在告诉他我们这个文件是不是需要做一个进一步的加密。
哦，
嗯，
但我现在是明文上传的，
对对。
但是我可以去在这里面可以选择是否需要去做加密。
对对对。那之后呢，就是将这个 job 提交。提交之后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它的那个编码过程的一个进度。
OK。所以其实刚才你在这个 portal 里面做的基本上每一步，
对
每个阶段的工作，我们对应都有一些 SDK 或者对应都有 RESTful 的 API， 或者
是
针对不同的这开发语言或框架，都有对应的 SDK 能够去完成这些工作。
嗯 ，OK。刚才有一点忘掉，就是我们在提交这个 job 的时候，需要定义这个 input。输入的这个 set 和输出的 set， 输入的 set 就是我们就对应路径下的那个媒体文件，也就是我们本地的媒体文件。
Okay.
output 呢，就是我们在将它编码之后，我们可以返回这个编码之后的媒体文件。
OK， 哎，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说我最近留意这个 media service update，就是说原来我们的这个 encode 实际上是你的这个输入和输出的尺寸，我们都要进行计费。但是最近有更新，就是说你所有这些应该是十月份的一个更新，就是说你这 encoder 我们只按照你这个输出的这个尺寸，你输出文件的大小我们进行收费，是这样子吧？
是。那返回到这边是刚才我们调用的一个子函数编码成 MP4 的格式。那么刚才它 return 其实是将这个已经 submit job return 回来。那么在 job 里面我们可以调用它的 output asset， 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编码成功的这个 MP4 的 set。那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去访问 stream endpoint 那个 URL， 那就是 get locator， 我们这边叫 locator。那
通过 locator 我可以去得到这个统一访问这个 URL 是什么，
对对对，
然后这个 URL 实际上就刚才你发到我这个手机里面那个 URL，
对
对
对。那我 locator 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像 SAS 或者像 on demand origin 的这种不同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SAS 其实就是它其实是 blob， 也就是 storage 它里面一种存储格式 blob， 它的对它的一个访问权限。所以说我们当配置 locator 是 SAS 这种格式的时候，那我们其实直接访问就是 blob 里面的文件。
OK。
但是如果我们配置 locator 是 demand origin 的这种格式的话，我们访问的是那个我们刚所提到的那 origin server 那个 media server， 那我们不是从里面访问到获得我们这个媒体的文件。 同时它可以在这个 server 里面可以做我们刚才就是你刚才有稍微提到的一个 dynamic packaging 动态打包的这样一个、
哦、
而且它可以 scale 我们的这个 streaming 的这个带宽。
就换句话说，其实第一个就是我直接去访问着后面那个 blog story 里面的这个媒体文件，
是
另外一个就是我通过这个 media service 作为中介来通过 media service 来访问这个后面这个媒体文件。
嗯，
但这两种区分好处就是说我可能在第二种方式的话，因为我本身是经过 media service， 就是我如果选择这个 on demand oriented 方式的话，因为我是通过 media service 来访问这个媒体文件，那么这个 media service 会提供这些额外的一些功能，包括我怎么样去做这个所谓的 adaptive 的这种 streaming，
是的，
包括怎么样去实现这个 dynamic package， 后面你会介绍的这一点。
是的，
换句话说其实上面就是 FTP 下载，后面是我通过这个 media service 来提供这个所谓的视频点播的一个更加符合视频点播的需求的一些访问方式。
是的
，OK。
那但是其实整个的上载编码过程是很长的。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就先大概看一下它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其实这个效果就跟你刚才在这个 upload 上面其实是做到一样的程度。
对，
对， 对， 对，或者我们先回到这个 slide， 等回头再过来看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好的。
那么回到我们的 slide， 下一个是关于这个动态打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feature， 或者你给我们再细致介绍一下这个动态打包到底是怎么去处理的。
其实刚才都已经有介绍过，我们传统的package 方式就是我们获得一个比如说是多比特率的 MP4 文件，那我们对于 iOS 客户端我们需要打包成一个 HLS 的文件，那对于比如说 Xbox 客户端我们需要打包成一个 Smooth Streaming 的文件，那这样我们就需要把 HLS Smooth Streaming 包括 Dash 的这些文件都保存在 Storage 里面，这样其实是非常耗费我们的存储空间，实际上就是我们需要很大
成
本。
对，
对， 对，那现在呢我们的我刚提到 Origin Server 这个云服务器它实现了一个动态打包的功能，也就是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实际上存在 storage 里面只有这个
multi bit rate MP4、
okay。 那当客户端去通过 URL 去访问的时候，那我们去根据他们访问的一个请求，是他们是请求 HLS 还是 Dash， 我们去在 Origin Server 里面先动态打包成就是及时的打包成对应的格式，然后再
就是动态的去做编码。
对
，OK。哎，你这里提到这个，我知道 HLS 是这个 iOS 这个一个他们的提供的一个所谓的这个 streaming 的一个实时 streaming 的一种协议或者一种格式。那么 smooth streaming 是我们微软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 dash 是一个什么标准，或者 MP dash 到底是什么呀？这个是？
实际上，那我们开下一页 slide。就实际上整个 streaming 包括三种，一种是 traditional streaming， 一种是 progressive streaming， 还有一种是 adaptive streaming。 那包括 smooth streaming HLS 和 dash 它都是属于 adaptive streaming， 就是自适应的一个流传输的这样一种格式。那么它们可以根据当前用户的比如说网络的带宽他们所对清晰度的要求去动态的去改变这个码率。在这三种刚才提到 smooth streaming 是微软提供的， HLS 适用于安卓和 iOS 的。那dash 它其实是由 W3C 它所提供的一个国际的标准。
微软其实也在这里面有贡献，对吗？
对，是的，是的。
所以它其实是基于 HTTP 的这个一个国际标准，
对，
来去进行这个 adapted streaming 的这个一个协议。
是的。
那现在支持dash 客户端是个什么情况？
比如像 H5 它通过 MSE 就可以支持这个 dash 的播放。
OK。
那么它通过 EME 会支持对这个比如对这些文件进行一些加密的一些工作。那同时有一个叫 dash.js， 它就是通过 GitHub 可以下载。那这个其实就实现了dash 的一个功能。你比如说你在 H5 想实现一个 web 的应用，你可以直接将这个跟 GitHub 上把这个东西拉下来。那我们将这个库加到这个应用里面，就可以直接播放 dash 的格式的文件。还有比如说我们想在 Windows 8上播放 dash 的文件呢，就是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媒体架构叫 Player Framework。其实我们这也是跟我们微软合作的一个第三方的架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址下载下来这个 Player Framework。
就是我在一个 Windows 8的或者是 Windows Phone 的应用里面，我可以去使用
这个
Player Framework，
对，
去播放这个MP dash 的这种 adaptive streaming 的这种媒体文件。
是的
，OK。能给我们做些 demo 吗？就关于这个 dynamic package， 我觉得非常非常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重新打开 portal。
我们回到这个世俊的这个
嗯。要想做动态打包，我们就需要创建的是不是像我们刚才选择的是 H5 上播放的文件或是 LS 上播放的文件，我们需要创建的是一个这样一种 H.264 自适应溯源 P4 级。
OK。
那它里面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码率的 MP4 的文件。比如说我这边
本地已经有创建好了。
对对对，我们这边可以选择不同的清晰度。那我这边已经创建好了。比如说有一点太多。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创建好的一个自适应比特率的 MP4 的文件。
这也是基于我们刚才上传的那个媒体文件。
对，是的。
就是 Azure 那个广告所生成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URL。那我们可以看到它 URL 是这样的。那我们用户在请求他们所对应的格式的媒体文件的时候，是可以在这个 URL 后面加上他们所需要的那个 format， 这样就可以访问到他们所需要的文件了。
嗯、就是我说直白点，就是我在不同的设备上面
对
就请求这个 URL 的时候，我需要基于我当前这个设备的情况，
对，
比如说是 Android 的设备，还是 iOS 的设备，或者是在 PC 端，或者是在这个 Xbox 端，
嗯、
就指定好我的目标这个编码的是什么，
嗯，
然后就背后就会动态的基于我这个请求。
去动态打包
进行动态打包。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这个 URL， Smooth Streaming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放到一个 Smooth Streaming 的客户端。
这个是一个什么应用啊？
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基于 Silverlight 实现的一个播放 Smooth Streaming 这种格式文件的一个播放器。
哦、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通过刚才 URL 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就被播放出来。那么如果我们放到 Dash 里面，那我们需要请求一个
这是个 Dash 的客户端是吗？
对、
okay.
那我们需要请求一个对应的格式，比如说叫Dash 所对应的格式是这种 OK。 通过请求格式，我们可以看到在 Dash 里面刚才那个文件就播放出来。
我还回到刚才的 demo， 如果我想我在这个我的这个iOS 设备上面去播放的话，你能再发一个链接给我吗？
对，还要再进入一下你的 iPhone。那我在后面所需要申请的格式就是 HIS 所对应的格式。OK， 发送给你。
那么我到时候再接受一下。OK，OK。那么现在我打开我的 iPhone， 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刚才收到一个邮件，是世君刚才发过来的，后面是一个加了这个本身这个 format 的一个指定，然后我现在去播放了它。OK，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同时也可以去播放这个视频，
是的，
在我的这个 iPhone 上面。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只有一个 UI， 我们其实只生成了一份文件，但是通过给它后面的 format， 我们可以动态打包成不同设备上所需要的文件。
Okay. 那么我们将近花了差不多快40分钟的时间去介绍这个 view、嗯、这个视频点播，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这个 Q&A 上面，看看在线的这些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回答的。有一位同学在问，就是说这个 online 的课程背后是 Azure 的 Media Service 支撑的吗？对，这个我们现在以后我们未来一年的这个我们的虚拟课堂在线课堂都会是通过这个 Media Service 来做这个在做这个支持。看看还有什么问题。今天来的人好像不是特别的多，没有我们上次 Mobile Service
是
Mobile Service 好像我们上次是200多人在线。OK，
嗯，
还有一个问题是。dynamic package 是在 media server 里面实现的吗？然后把不同的编码存在 original server 里面。它不会存，我如果没有理解错啊，它
不
会把这个文件存下来，它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这种实时的或者是 on the fly 的这种 dynamic， 就是动态的这种打包，就是我现在只有一个 input 文件，那么用户指定我这个通过 dynamic package 我如果说错你指正我，因为刚才一直在你这上。那么我的客户端去指定我这个目标的编码文件，然后呢，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本身后面 media service 进行动态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在线的一个编码。那么其实你编码后的文件应该是不会被存放在你的 storage 里面的。如果是存到你的 storage 里面的话，那么这个就跟这个静态打包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
，OK。好，那么回到我们下一部分内容，下面我们是关于这个
live stream。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个人最刺激的演出。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media service 的介绍的 live stream 里面，我们进行 live stream 啊，有点分裂。那么我们先回到这个 slide， 我们去介绍一下到底这个 live stream 指的是什么。
live streaming 其实就是在线直播。
OK。
刚才我们提到的索契冬奥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live streaming 的案例。那我们就是直接比如说用户可以或者是一些我们所合作的 partner， 他们可以直接将他们编码后的内容上传到我们所对应的一个 URL 里面，然后我们直接通过CDN 将这些内容去分发到世界各地，帮使用户能够通过他们的设备去并行的在线访问这个在线的直播的过程。
对，因为我看你这个 slide 里面其实提到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它是所谓这个 cloud 的灵活性，因为里面没有所谓的固定的资本投入，也就是说不需要去搭建自己任何的这个后台的服务器。那么你如果基于你这个本身这个应用的这个场景，我可以快速的扩展到这个全球规模。让我想到一个场景，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是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可能有个生日或者是有个婚礼或者怎么样，那么我们希望这个同时把这个我们这个现场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这个亲朋好友能够同时参与进来，能够去看我们这个现场这个直播。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其实对于个人来说呢，我不太可能去后面再去买一堆服务器，然后去通过这个服务器来搭建我们的 media service。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就是因为我是程序员，那么我可以通过这个 media 后面的 media service 提供这些服务，我通过这个再花点钱，我就可以去搭建我一个小的一个实时在线的一个直播活动，那么将我这些非常希望能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些活动，能够不管是公司活动还是个人活动，都通过 media service 的在线直播活动能够播放给大家，就像今天这样，我们通过这个 media service 来进行这个我们 live stream 里面的 live stream。 你看看，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做一个实际的 demo， 来看看感受一下 live stream 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啊，要先做 demo 吗？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 slide
里面
介绍一下到底这个实际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
OK， 其实在线直播它主要分为几步。第一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上传，那我们给用户提供一个 URL， 那么用户可以通过这个 URL 去将他们的内容上传。我们现在支持的编码方式是一种是通过不支持的上传协议，一个是 RTMP 的协议，一个是 MP4 的一个方式去上传。那么我们同时它可以上传不同码率的直播流。对，
我
对。那这样的话，用户一些客户端在接收这个 live streaming 的时候，就可以根据他们当时的带宽去动态的去申请不同码率的这个文件。那么预处理节点之后就是预览功能。那么上传之后呢，就是可以通过 preview 这个功能去我们先观看。工作人员先看一下我们这个 streaming 它是否正常，而且同时我们可以在里面加一些比如说旁白或者一些背景音什么的。
或者说比如说我是做一些直播一些比赛，直播一些足球比赛的时候，我可以自我的去加一些评就加一些这个后面的一些评说评论，也可以通过这个 live stream 这个预览方式来实现。
是的。
OK。
在预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 program 这个环节，就是节目这个环节。那么它一个功能就是我们通过 program 的 URL 就是其实上是直接将这个流传输给观众去观看了。那么同时它会将现在这个流去传到 blob storage 里面进行存储，以这样就可以转化成 VOD， 以后的 VOD、
okay。
那么观众如果他不同步，那么他就可以之后去访问 Bob，
就是直播之后我同时再去回去回播或者回看我这个直播过程的内容。 OK，
那么
接下来我们挑战一把，试试这个 live stream in live stream 到底能不能做。
OK，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世军的这个 laptop 上面。
OK， 我现在打开的是一个叫 Wildcast 的一个客户端，它是支持 RTMP 的一个上传协议的这样一个视频上传的软件。 那么现在看到我的视频输入流其实是我的内置的一个camera，
就这实际上是你的在线直播的一个 input 的一个 point。
对对，
我现在将这个 OK。
对，那我现在可以在这里面去 set 一下。那比如说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encoder preset 是编码成 720p 或者 480p， 然后这边可以输入我们刚才那个上传的 URL， 可以看到它是 RTMP 的一个上传的协议 save。那这样就是然后点击这个 broadcast 功能，其实我现在已经在向我刚才在 portal 里面创建的这个 RTMP 的这样一个 channel 去输入视频流。
这个 channel 是个什么概念？
channel 其实就是一个接收我们本地所上传的 streaming， 然后同时进行什么 preview， 然后再发布的这样一个。
就频道，相当于是在线直播的一个频道。
对，
频、okay、
对它其实对，它是一个频道。对，
这里面有同学在问，就是说刚才问到的提到这个 Dash 是不是已经被支持了，然后浏览器兼容情况如何。对，这其实 MPDash 是一个 H5 的一个公开的协议，那么在我们 IE11 里面已经对它提供了这个 MPDash 的支持。刚才这个世君提到的这个 Dash 到 JS 实际上就是那个我们在这个微软的我们的 Co-Complex 这个开源的社区里面所提供的一个开源的一个框架，能够在这个 IE11 里面去使用我们这个播放的 MPDash 的这个协议的视频。另外一个同学在问是，我看看，刚才问题跳过去了， OK， 没关系，我们回到我们的 demo 里面。
比如说现在我这边可以看到一个插入的 URL， 一个预览的 URL， 还有一个发布的 URL、嗯、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 portal 里面去预览。 OK， 可以看到现
在
就是我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 live stream 里面做 live stream。
对
有点分离的，
可以看到后面那个蓝色的屏幕吗？深入学习 Azure Media Service、对，而且大家刚才可以看到一个 Wildcast 的一个水印，那实际上因为我们下载是一个 free 的一个版本的 Wildcast、
okay.
所以它不得不
就它实际上就是免费版本。
对
它实际上加上水印、okay.
把这个 watermark 展示给大家。你看刚才我指那个屏幕的那个动作已经可以展示到前面了，
稍微还是有点延迟。
对它会有大概不到一分钟的延迟吧、
okay.
那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发布，那我们去看一下发布能不能成功。 OK， 也成功啊！我笑得好灿烂。对
okay,
可以看到我现在还在说。对
我笑得好灿烂。
那其实这个
可以看到我现在还在说。对
我现在有点人格分裂，因为我觉得因为看到这个里面我自己在说话，我有点分不清楚。哦，对，我在笑，笑得好。
OK， 所以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个本身这个 live stream 支持，我们可以去做这种
对
实时在线的这个直播。
对，其实我们还可以放到各不同的客户端。
OK， 那我们试一把吧。
好，试一把，看看能不能成功。我再给你发个 URL。
那么还是通过我的 iPhone 来看能不能将刚才世君已经打开的这个 channel 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一个实时的直播、
嗯、其实我现在在给你发送这个文件的时候，我还在输入那个格式HNIS 的格式，也就是说其实我现在在做的就是一个动态打包的这样一个过程。
OK， 那我在输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暂时还没有问题，
希望能成功。
我现在看看能不能
OK
成
功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在我的 iPhone 手机里面将刚才世君打开的这个在线直播的这个 channel 能够在我的 iPhone 手机里面进行播放。 OK， 成功。
所以看到是非常 easy 的，其实真的是一个 pass 层的服务，我们真的不需要管它里面的硬件配置是什么样的，我们只需要通过这个 URL 上传一个我们的媒体文件，然后
对你只要有一个这个有一个 camera， 然后有一个相应的客户端，然后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将我当前这个 camera 捕捉到的图像能够实时的通过我这个 media service、
嗯、
Azure media service 进行一个在线的直播，能够让你的所有这些你希望看到的这些观众能够看到你当下的这个表演。
是的，
太棒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
OK， 我们回到我们的 slide。 那么刚才我们其实 花了将近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主要去介绍我们这个VOD， 介绍我们这个实时在线直播。
嗯，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做一个媒体这个应用来说的话，他可能更关心，非常关心一点，就是我怎么能够进行对我内容的保护？因为大家其实知道，在这个尤其在中国，咱们这个盗版横行的地方，就是怎么样去保护我这个视频的内容？那么这块我觉得想知道，就是说 Media Service 或者 Azure Media Service 到底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回到我们的 slides 里面。
OK， 现在我们来切到 slide。那我们首先要看一下为什么需要保护这些媒体内容。比如说对于一
个、这
个
肯定是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是保护这些媒体内容。但我觉得其实得看不同的场景，到底什么样的场景需要什么样的力度去保护。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一个视频应用上，我们购买了一个会员。那我们我们去观看这个内容的时候，不只需要防止在视频传输的过程中有中间人去窃取这个内容，而且还要防止说当然这个 APP 的那么提供方本身，它要防止这个用户他拿到这个内容之后去传播出去。
对，
所以我们需要防止盗版。那第二种，
比如说我现在本地看完之后，可能是保存在本地，通过 USB 把它直接拷贝出来，然后就可以做一个随意的一个散播。
是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那个去防止，或者是需要去禁止这个行为。
第二种就是比如说企业它可能会对它的 employee 有一些培训的视频，那么这个其实我们不是特别 care 盗版这件事情的。
Okay.
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更重要的是防止一些中间人的攻击。
就是我去在中间的过程中去窃取你这个，或者是改变你这个内容。
对对。
所以实际上这你这个描述就是两种不同的场景。
对。
就是我在这不同，第一种场景就是说我不单单在这个播放的过程中需要保证这个传输过程中的安全，不会被别人窃取进行加密。另外就是说我在当我这个视频的内容回到我这个播放到了我这个客户
端
之后，
的时候
我怎么能够防止我客户端进行一个窃取内容？
对对，
这是就是说这感觉上可能是一个力度更加强的一个保护的方式。
是的。
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可能就是说我对我这个，比如你刚才列举个非常典型的场景，就是我在我有些企业进行内部的一个培训的过程中，通过实时这个播放的方式，或者不管是 VOD 还是说 Live Streaming，去播放我这个媒体文件的时候，我可能是。我也许我不在乎，就是说用我的员工看完之后，他可能需要有个拷贝，到时候回头重复去看。但是最关键的是，我要防止这个中间过程中不会出现被别人去这个篡改，或者是在中间过程中去窃取我这个 media 内容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两种场景其实在我 media service 里面都能够去支持，是吗？
是的。
OK， 那么回到这个 slides 里面。
回到 slide 里面，那么防止中间人攻击，还有在客户端防止盗版，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AES 明文密钥，就是另外一种就是 DRM 技术，也就是数字版权保护技术。那么 AES 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通过一个 key 去加密我们这个 media 的内容。那么客户端在想要播放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将这个 key 提供给他，
他
用这个 key 去解密之后就可以播放。但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安全的，就他虽然在传播的过程中可以防止中间人窃听，
因为他传播
过
程都被加密了，
对对对，
就是正好我们 slides 里面列举中，在传播过程中全部都被加密掉。
但是在客户端，就是如果这个用户他将 key 传播出去了，那么其他人也可以对这个也可以用这个 key 去解密这个视频，那么其实他。对盗版的防御性是很弱的。那第二
相对没那么强。
对，第二个是数字版权的一个保护管理的技术。那其实通俗来讲，它不只有一个 key， 而且它同时对这个 key 再加一层加密。
Okay.
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就生成了一个 license， 一个许可证。用户呢，他只能获得这个许可证。他通过这个许可证去解密视频观看内容。那我们在这个许可证里面，我们当然就可以除了打包这个 key 之外呢，我们可以定义更多的一些权限许可。比如说，我不希望这个用户通过 USB 将这个视频输出，那么我可以设置在 license 里面设计，我也可以阻止用户去对这个视频进行截屏。也可以通过 license 去设计。
Okay.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DRM 其实更适合保护一些非常
敏感的内容。
对 premier 的内容。
所以这里面其实这张 slide 就更加详细的去介绍了里面到底这个 AES 和这个 DIM 系统 DIM 技术到底它的适用的范围和它到底这个里面具体使用的一些加密的算法或者是一个认证服务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啊，所以可以回到刚才那个场景，就是 AES 比较适合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就是一些时间敏感性的一些事件。那 DRM 技术呢，就需要真的是需要对这些某些视频应用的一些会员去保护这个内容，还要防止他们去盗版。
OK。
那首先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AES 和 DRM 两种加密方式。那么 AES 呢，我们是通过动态加密的方式去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clear 的一个文件。那我们其实在整个这个 storage 里面存储里面都是一个 clear 的文件，我们并没有对它进行加密。什么时候加密呢？就是当用户想要去访问这个视频内容的时候，才会在 streaming 的过程中去对这个内容进行包括加密，包括 AES 加密，包括动态打包，是一起实现的，然后传输给这个客户端。那客户端啊，你说
我有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说所有名称，但是我其实上传过程，因为你刚才已经介绍过，我在上传过程中我实际上也可以去做、这个、
对，也可以
做加密，
也可以、
okay.
对。那我们那种方式其实就是我在上传过程中，我先在加密，然后上传到存储里面，这样我其实是在存储里面上传了一个加密过后的文件。
对，
但是我如果需要 AES 动态加密的话，我需要相对这个安全的环境下的这个文件进行一下解密，然后我们再重新放到 Orange Server 里面去进行 Dynamic Package 和 Dynamic AES Encryption。
Okay, okay.
嗯，然后
是双重加密。
对，
okay.
不是双重加密，是用于不同场景的加密。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在存储到 Orange Server 过程中，还是需要解密的。
啊、OK，
嗯。对于用户来说，他需要获得 key， 但是我们为了能够保护这个 key 的权限，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去保证用户的一些怎么说呢？用户的这些权限，比如说有一种是比如说有一种有 open 的方式 ，open 方式就是任何用户都可以去获得这个 key。
OK。
那第二，其他有基于 IP 的一个访问的权限，还有包括基于身份认证的一个访问的权限。
所以这张 slide 我刚才看到，其实里面是基于身份认证方式去取得这个 key。
对对对对对对对。用户需要先通过登录认证系统去登录，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他登录成功，就会返回一个 token。那么他用这个 token 去向这个密钥服务去获取这个 AES， 然后如果验证成功的话，我们就会将这 AES 密钥去返回给客户端。
那这个认证，这个客户认证系统其实可以，其实是第三方的一个认证系统，对吗？
对，是的。那第二种呢，也就是 pre-ready DRM 的一种加密方式。我们 DRM 加密方式提供动态的和静态两种。动态其实类似于 AS， 也就是我们在用户去请求这个媒体内容的时候，我们去先给它 dynamic packaging， 然后加密成 pre-ready 的这种加密的方式。那用户同样是基于 open 的或者是 IP 的或者是 authentication 的这些访问权限去获得这个 token， 从用这个 token 去我们提供给他的一个 URL 里面去获得这个license。
OK。
那 static 方式呢，其实就是就类似于静态的打包。那我们其实保存在 storage 里面就是一个已经加密好的文件。那用户去访问的时候获得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在Orange 就 Streaming Endpoint 里面再进行一次加密，我们直接将这个文件原封不动的传给他。
我不得不承认，我觉得这三张 slide 已经把我彻底绕晕了。就我觉得看起来特别的复杂，但实际用起来是不是其实也是这么复杂的？也是我得必须得配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 license service 啊，或者选择不同的这个 dynamic 或者静态的这种，就说到底使用起来，对于我开发人员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那我们要不然演示一下从 Portal 里面怎么样去进行视频内容的加密。
那我们回到这个世钧的这个
我的电脑，
回到世钧的这个电脑、
好的、
切到、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里面有一个内容保护的 tab， OK， 打开它。
我觉得到现在是这个内容保护还是属于这个预览版是吗？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支持两种，一种是 AES 明文密钥，一种是 Pre-Ready。当然要注意的是 ，Pre-Ready 它是需要你去注册获取一个权限的，
okay.
也就是其实是并不是免费的一个服务。那么 AES 它的明文密钥方式呢，我们可以看到 Open 就是打开，对，
就直接打，
对 ，Token 就是这种点击这个令牌就是打开需要。认证的一个方式。那么这边有包括一个 issue 和一个 scope， 也就是说我们在向这个
就是 .test.com 这是一个测试吗？
对对对，就是对，其实就是说你在你规定的这个 token 里面，因为 token 里面需要规定这个颁发机构和它的访问的一个权限，所以我们在这边是通过这个去设置、
okay.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用这些设置去生成一个 token， 去跟用户所提供我们 token 去比对。
换句话说，这就是第三方认证的那个系统的入口在什么地方。
对对 对, 对, 对、
okay.
那么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声明，就是说我们如果想附加一些其他的数据在 token 里面，比如说我们希望用户不只提供这个 issue 和 scope， 还要提供比如说这个 key 的 ID。
OK，
而且
这里面就是 string 和 value 的对应值是吗？一个键值的对应关系。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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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如说像这里面有一个验证的密钥，也就是说它在 token 里面还需要提供一个密钥。对，我们还需要在这密钥进行匹配，然后才能确定它的 token 是否是正确的。
但这个设置是一次性的，对吗？
对。
就我一次性设置完毕之后，我后续都可以去使用它。
对。然后 Pre-Ready 呢，这个是我获得了它的许可证之后，可以看到一种是打开，也就是 open 的方式。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拿到这个 license。那么这个 license 有永久和非永久型的，那么而且还可以规定license 的时间和包括它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权限，比如是否能够测试设备。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怎么样去对内容进行加密。
你这里有一个加密的一个 column， 就标志着我当前这些内容里面哪些被加密过，哪些没有被加密过。
对对对对。哦，好了。那么可以看到对。
你就好几页，你就上传了多少文件在里面。
对，我们其实比如说这里面是直接通过 portal 进行了一个动态的加密。
OK。
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个没有加密过的文件吧。刚才的比如说这个文件。我们需要先取消发布。
就发布已经发布出去就
不能加密
了，
对，
加密了。
我们先取消发布，然后之后可以选择加密是启用 AES 加密还是启用 Pre-Ready 的加密方式。那么在加密的时候呢，它就会将用户的认证这一些配置都会加密进去。
我们选择 AES 加密。
好，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 AES 加密。那我们先看一个
已经被加密过的结果。
对对对。
Okay.
看一下，这太多了。OK， 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用对，这个是用 AES 加密过的。
Okay.
对，它是一个动态加密的方式。
就是我看这个本身的 column 的标志，我就会知道当前这个文件是不是已经被加密过了。
对，我们可以在直接的 portal 里面播放。你看它播放的时候就不会直接播放，它会问我说是否向我当前这个申请的用户去提供颁发这个 token。
OK。
那我如果点击确定。这个时候我颁发到 token， 我拿这个 token 去key 的 server 里面获得这个 key 之后，解密之后才能播放这个内容。
Okay.
可以看到刚才其实我之前播放，对，它实际上是在进行解密。可以看到在颁发 token 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播放这个内容了。那我们这个 Pre-Ready 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我提个问题说，但如果我使用这个，不管是用 AES 也好，或者使用 Pre-Ready 也好，我实际上在我的客户端，我还是得做一些工作的，是吗？就是我得去把它去做一个，就换句话说，你得用对应的 SDK 去做一个客户端的解密之后，你才能去
对对对，
才能去播放它。
对，这个是用 Pre-Ready 的。那我们刚才颁发了 Token 之后，可以看到它在稍等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它也可以进行播放。
通过这 AES， 我们可以去面向一些 对这个本身版权保护的要求没那么、强度没那么高的一些场景下面，通过再进行明文的一个加密。
是的。
那么对于一些真正的是提供一些非常非常这个对内容非常敏感，比如说真的是一个对一些大片一个实时的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播放的一些应用的话，那可能对这大片内容就要进行保护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使用这个所谓的 DRM 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加密。OK。那么今天我们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可能接下来差不多还有将近15分钟的时间，我们可能去给大家再快速的去介绍一下两个小的 feature。一个是我们最近更新的一个所谓的叫做indexer
索引器，对，
这是一个什么功能
啊？你把 slide 播放出来，
看看我们的 slide。
对 ，indexer， 它实际上这个其实挺酷的，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一段一个会议的一个视频，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个视频生成一个字幕，那么实际上我将这个视频上传上去之后，Media Service 可以通过调用它的语音识别引擎去帮我去分析它里面的语音，然后识别出来这个人在说什么。
就是你可以生成关键字，
不止生成关键字，
okay，
包括整个的字幕
文
件，
所有字文件都可以生成。
对对。
Okay。支持中文吗？
目前不支持中文，支持英语还有西班牙语。
OK，
嗯，可以看到它来源包括你可以从 storage 里面加一段视频，包括甚至直接一个 URL， 你把这个 URL 传给它，它也可以把这个网上的视频去进行一个字幕的识别，语音的识别，而且为了提高它的识别精确度，我们可以配置一个 configuration 的一个文件，在里面去加入一些decryption， 比如说在这个视频文件里面我们确定会出现哪些关键词。
OK。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课堂的文件，我们可能一定会出现就是 Media Service。
一定会出现 Azure。
对，一定会出现 Azure,Microsoft, VOD。我们可以将这些关键词放进去，那我们给它提供的关键词越多，它的识别率就会越高。
OK。
那最后在一段时间处理之后呢，它就会输出两种格式的字幕文件，可以用不同的客户端去将这个字幕文件加载进去，同时也会生成一个关键字文件。这个关键字文件其实就是它可以暴露给 Bing 啊这些搜索引擎，这样用户就普通用户就可以通过 Bing 去搜索这些关键字，获得 maybe 搜索出来这个
视频。
对、
哦、
对，
都是通过我这个本身对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些通过语音识别生成这些视频里面所说的。说的话，然后再进行搜索这些话之后，我可以导到这个视频文件。
对对。
那我们有个 demo 可以给他看一下。
有有有，但目前这个是需要通过 SDK 的方式去实现这个索引器的功能。那
我们得切到这个视频的视君的这个电脑上面。OK。
那么可以看到，在这个哦，我再还得缩小一下。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调用一个叫 indexer processor 这样一个索引器处理器，去将这个视频文件进行语音的一个处理。然后这个它的整个的处理过程其实非常的慢，因为它需要有大量的识别。
Okay。
所以我们这边
有现成的已经完成的一个结果是吗？
对。比如说我们在我在桌面这个文件夹里面，我现在有一个，那我通过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文件，它其实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视频文件。那么然后这些可以看到，这底下几个文件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它用这个 index 所生成的字幕文件，这种两种类型的，后两种就是两种类型的字幕文件，包括一个这个 XML 文件是一个关键字文件，还有这个 AIB 文件，它其实是一个会提供给你更多的一个就是它可能会将更多的模糊识别的这些词全都放在里面，然后帮助你去就给你提供一个更多选的一个文件。那么我们来展示一下，这边是有一个第三方的播放器。Okay，
它会自动把这个文件给自动把字幕文件给导入进来。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文件加载进来，好，现在播放。那我们直接，现在其实因为是有播放器，它可以自动根据名称去识别这个字幕，我们可以在这边字幕去调入字幕文件，它识别的是 SMAL 这种字幕文件，我们将它加载进来。OK， 可以看到
下面就已经
对，其实这些字幕就并不是我们自己去制作的，而是我们上传到
语音引擎
对识别，然后并且帮我们制作成一个跟时间轴展示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字幕文件。
Okay, 太棒了，太酷了！希望我们尽快能够支持这个中文。
中文。OK， 我们先来。
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给大家去介绍一个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这个 Player 这个 framework 是吗？
对对，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在 Windows 端如果想播放 Smooth Streaming 或者是 Dash 的格式的文件的话，我们需要微软提供了一个叫 Player framework 的这样一种播放的架构，去让你去搭建媒体播放器。我们可以看这个 slide。
那我们切到我们的 slide 上面。
对。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开源的，可以通过这个网址去下载这个 Player Framework。目前它主要是支持 Windows 8还有 Windows Phone 还有 H5 的一些客户端的播放器的实现。那我们直接来展示一下这个结果。
哦 ,OK, 好。
OK, 切到我的。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基于 Play Framework 所实现的这样一个播放器。OK,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代码里面，比如说打开一个吧，哦，有点慢。比如说这个 Smooth Streaming 播放的这个 XML 文件，我们实际上只是加载了这样一句话，使用 Microsoft 的 Play Framework 这句话。那么，然后我们在里面去将这个播放器的这个架构去搭建起来，
就它是对应一些属性，
对对对、
okay.
然后加一个 source, 比如说这个 source,
这 source 指向的是
这个 source 指向的就是我的那个 app、
哦、
所以的 media service 的一个
service 的 URL,
对对、okay. 一个 smooth streaming 的 URL、
okay.
那我们现在看到它整个运行起来了，那我们你可以看到这个 play framework 它可以播放progressive 的 streaming 的文件，包括经过 DRM 加密的文件、嗯、可以播放 Smooth Streaming 的文件 Dash 的文件，
就这里面其实将一些典型的使用 Media Service 在这个 Windows Win8 或者 Win4 应用，甚至说在这个 H5 的应用里面去准备去播放这个 Media Service 就是媒体文件的一些示例代码都放在这里面，
对，而且你看它可以支持字幕的加入、
嗯 okay.
然后包括广告，其实它很厉害一点就是它不像其他的一些播放器需要广告的这样播放的插件，它内置就可以直接去插入这些广告、
okay.
实现起来非常简单，包括 VAST 呀或者 VMAP 的这种广告的格式，
然后它是完全是开源的
对、
okay.
那我们随便演示一个吧。 OK, 演示一个 Smooth Streaming 的，看能 OK, 其实它现在就在通过刚才那个 Source 哦，
终于我们有个单子跑起来了但我们最后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我觉得我们都会有四个单模，可能会有一个单模会出漏，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
我还哦出来了、
对，这个是 progressive 的一个那个streaming 的这样一个文件，
就是它实际上是直接去 FTP 这个 MP4 文件台，
对对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广告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现在播一个直接插入的是 VST 这种广告格式的，希望这个能成功，还有点慢，应该是在访问那个广告，
就访问广告商提供的那个
对、
那个、
OK, 你看现在它其实这个广告在，
就这实际上是这个头是一个广告的内容，
对对，而且它可以支持说你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个 URL 去访问、去访问这个网址，你猜这是什么的广告，
这是
有点其实还蛮抽象的，到最后我才知道是
卖吉他的吗？
不是，是 Xbox 的广告。
好吧。
对，这个广告，对它刚才其实是定义的是在、
这是你的视频的正式内容。
这是我视频，这个就是 Big Bunny 的。
Okay.
对，可以看到，现在在播放正式的内容。
OK。
OK。
OK, 我们今天其实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微软的这个 Media Service, 那么通过 Media Service 大家可以去最重要的两个功能，一个是 VOD 做视频的点播，你可以去上传你的那个原的这个 Media 文件， 基于你的本身你目标客户的这个它的播放器或者它这个目标客户使用端的这个情况或者网络条件情况，你可以进行这个所谓的静态打包或者是动态打包。动态打包能够帮助大家去节省你的所谓的这个存储的成本，因为存储成本其实是 media service 里面它的最占它这个成本最大的一个部分。然后另外我们给大家 demo 这个怎么样去做这个 live stream 里面的 live stream， 怎么样在我们这个实时直播里面进行，我们通过这个 media service 来进行一个实时直播。通过这个 live streaming 大家可以简单的通过一个编程的方式使用我们面向 PaaS 层的这个 media service， 能够帮助大家去快速的去搭建一个在线直播的一个应用，提供个在线直播的服务给你的客户端。那么最后我们简单的介绍两个小的一些 feature， 包括我们 index 怎么样通过这个微软的这个语音识别的引擎，能够将我们的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些语音能够捕捉到，同时在生成这个文件，通过然后再能够通过这文本软件来支持我们第三方的搜索引擎，能够快速的帮大家做一个视频的搜索。最后我们给大家 demo 了一个这个开源的框架，怎么通过这个开源框架，我们可以在我们开发这个 Windows 应用的时候能够使用 Media Service， 能够快速帮大家去上手去开发这个 Media Service 的应用。基本上今天是一个相对比较成功，我们到最后才有个小 demo， 有一个小小的 PO，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一次经历。那么下个月给大家做个简单预告，下个月也会有我们另外同事给大家去介绍我们这个微软的 HD Insight 大数据。那么这大数据其实是现在一个大家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 topic。那么下个月呢就会视频可以休息一下。那么我们请另外一个同事乃文会给我们去介绍这个 HD Insight。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先简单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在线的这个同学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回答一下。有一个 Steven 在问如何防止 blog 存储的安全。其实刚才世俊已经提到过，就是说我们你再去做上传，包括我们从这个ingest 到这个 storage 的过程，存放到 storage 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做一个这个整个的加密的过程。另外其实我们还是依赖于本身我们 Windows Microsoft Azure 的 Storage 这个服务里面的各不同层面上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包括你去访问的时候，我可以给指定一个 SIS 的一个 Secure Access 的一个 Token 来去访问你这个 Blog 的 Storage。 所以从这方面大家可以非常放心，就是说你的数据在这个本身这个微软的 Azure Storage 里面其实它是非常安全的。创建 Azure 可以直接从外网 URL 创建吗？
外网好像是，
这是一个什么
什么意思？
创建 asset 其实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portal 里面的方式去创建你的这些 asset。 其实 asset 其实相对是一个编程上的一个概念，我们通过在这个 SDK 里面去创建一个 asset， 然后 link 到你这个本身这个 media 这个文件里面去。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的话，应该是这个从外网 URL 创建是个什么意思，我可能回头需要再拼一下这位同学。那么我看我们基本上已经超时快将近十分钟了，那么非常欢迎大家这次再次感谢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那么非常期待在下一次的在线直播活动中能够有更多的同学来听我们的这个介绍，谢谢大家。